还是继续来查考《列王纪上》。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呢，会看到《列王纪上》的第二十章。啊，那么这《列王纪上》二十章的经文的篇幅呢，稍微有点长。啊，我们还可以一起来把这章经文，整章的经文可以先一起来读一遍。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列王纪上》的二十章。一节起，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率领32个王，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又差遣使者进城见以色列王亚哈，对他说：便哈达如此说，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以色列王回答说：我主我王啊，可以依着你的话，我与我所有的都归你。使者又来说：便哈达如此说，我已差遣人去见你，要你将你的金银、妻子、儿女都给我，但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还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以色列王招了国中的长老来，对他们说：请你们看看这人是怎样的谋害我。他先差遣人到我这里来，要我的妻子、儿女和金银，我并没有推辞他。长老和百姓对王说：不要听从他，也不要应允他。故此以色列王对便哈达的使者说：你们告诉我主我王说，王头一次差遣人向仆人索要的，仆人都依从，但这次索要的我不能依从。使者便去回复便哈达。便哈达又差遣人去见亚哈说：撒玛利亚的尘土若够跟从我的人每人捧一捧的，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色列王说：你告诉他说，才顶盔冠甲的休要向摘盔卸甲的夸口。便哈达和诸王正在帐幕里喝酒，听见这话，就对他臣仆说：摆队吧。他们就摆队攻城。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借着谁呢？他回答说：耶和华说，借着跟从省长的少年人。亚哈说：是谁率领呢？要你亲自率领。于是亚哈数点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共有232名，后又数点以色列的重兵，共有7000名。午间他们就出城，便哈达和帮助他的32个王正在帐幕里痛饮。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先出城，便哈达差遣人去探望。他们回答说：有人从撒玛利亚出来了。他说：他们若为讲和出来，要活捉他们；若为打仗出来，也要活捉他们。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出城，军兵跟随他们，个人遇见敌人就杀，亚兰人逃跑，以色列人追赶他们。亚兰王便哈达骑着马和马兵一同逃跑，以色列王出城攻打车马，大大击杀亚兰人。那先知来见以色列王，对他说：你当自强，留心怎样防备，因为到明年这时候，亚兰王必上来攻击你。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所以他们胜过我们，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我们必定得胜。王当这样行，把诸王革去，派军长代替他们，又照着王丧失军兵之数，再招募一军，马补马，车补车，我们在平原与他们打仗，必定得胜。王便听从臣仆的话去行。 次年，便哈达果然点齐亚兰人上亚弗去，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也点齐军兵，预备食物，迎着亚兰人出去，对他们安营，好像两小群山羊羔，亚兰人却满了地面。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人与亚兰人相对安营七日，到第七日两军交战。那一日，以色列人杀了亚兰人步兵十万，其余的逃入亚弗城，城墙倒塌，压死剩下的二万七千人。便哈达也逃入城，藏在严密的屋子里。他的臣仆对他说：“我们听说以色列王都是仁慈的王，现在我们不仁腰束麻布，头戴绳索，出去投降以色列王，或者他存留王的性命。”于是他们腰束麻布，头套绳索，去见以色列王，说：“王的仆人便哈达说，求王存留我的性命。”亚哈说：“他还活着吗？他是我的兄弟。”这些人留心探出他的口气来，便急忙就着他的话说：“便哈达是王的兄弟。”王说：“你们去请他来。”便哈达出来见王，王就请他上车。便哈达对王说：“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夺的诚意，我必归还。你可以在大马士革立街市，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亚哈说：“我照此立约，放你回去。”就与他立约，放他去了。有先知的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对他的同伴说：“你打我吧。”那人不肯打他，他就对那人说：“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你一离开我，必有狮子咬死你。”那人一离开他，果然遇见狮子，把他咬死了。先知的门徒又遇见一个人，对他说：“你打我吧。”那人就打他，将他打伤，他就去了，又头巾蒙眼，改换面目，在路旁等候王。王从那里经过，他向王呼叫说：“仆人在镇上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人来，对我说，你看守这人，若把他失了，你的性命必代替他的性命，不然你必交出一他连德银子来。”仆人正在忙乱之间，那人就不见了。以色列王对他说：“你自己定妥了，必照样判断你。”他急忙除掉蒙眼的头巾，以色列王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他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于是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进了他的宫。好，感谢神啊！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让我们行在神的旨意，行在神的光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列王记上的二十章经文当中，我们就会看见以色列人呢进入到一个战争期在这之前呢以色列虽然他们的王是非常邪恶的，但是呢没有就是与其他的国家有很激烈的战争，但是从这一章开始我们就会发现进入了这种战乱阶段。然后呢，这一章当中呢也出现了好几位先知，但是呢都没有提到先知的名字这就不像前面几章，前面几章呢只有以利亚一个先知那么在这里出现好几位先知，而且这几位先知呢也都是非常忠心的做神的先知。那么 显然这就是神对以利亚所说的，是七千名未向巴利屈膝的那些神的仆人当中的。我们也看见随着亚哈王圣经对他的说法是，他是比以前的诸王，以色列诸王更加邪恶的一个王啊，亚哈王。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在这一章当中，我们会看见神让亚哈王连续打了两次大胜仗，而且是以少胜多。哎，他一方面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王，但是呢，哎，神却让他打了两次大胜仗，都是以少胜多啊。所以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要来看，哎，神为什么会这样做？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以色列就一直面临啊，这个敌对国家对他的攻击。那么在这里出现的就是亚兰国啊，亚兰人。那么接下来这两百多年啊，就是有几个帝国兴起。那么这里呢，就是亚兰国不断的攻击以色列，不断的攻击以色列。在接下来呢，就是亚述啊，也是不断的攻击。那么到最后呢，就是巴比伦啊。到巴比伦的时候啊，以色列就亡国了啊，整个以色列就被掳了。那么从此呢，以色列就进入一个战乱期。好，在我们经文当中，我会看见啊，这个亚兰人的王便哈达向以色列的王亚哈提出非常非常过分和傲慢的要求。他本来提出一个要求，没有想到那个亚哈王，以色列王亚哈就非常痛快就答应了。那么他回去以后，他又再加码，就是不仅要这个王啊，他的妻子儿女啊，他的金银，甚至连王臣仆的这个一切他看得上的，他就都要啊。所以这个要求，所以亚哈王就把他的长老们、臣仆们招过来。那长老、臣仆们当然就不同意了啊，就不同意。那么这个时候，亚哈王就传话回去，就第一个要求他都可以答应，就他的妻子儿女金银啊，都可以通通的让这个便哈达亚兰人拿走啊。但是第二个他就啊没有办法答应。那么这时候呢，亚兰人就下令就要摆阵，就要攻打他们。这时候有先知就来告诉亚哈王，以色列的王亚哈，就是上帝啊，神已经把这些亚兰人交在他们手中了，他们可以打胜。然后啊，就让亚兰王子带200多个少年人啊出阵，然后还数点7000人出阵。那相对于这个亚兰人来说，他们的兵力是非常非常少的啊，亚兰人的兵是非常非常多啊，甚至他有32个王来帮助这个亚兰王。但是呢，神让以色列人得胜，或者让亚哈得胜。那么先知又提醒亚哈说，亚兰人他们明年还会再来的啊，所以你一定要留心预备啊，一定要留心。那么果然第二年呢，这个亚兰王又来啊。那么这一次呢，他们就吸取上一次的失败经验啊，他们亚兰人就认为，就是以色列人的神是掌管这个三地的神，所以在他们如果在三地跟以色列人打仗，他们就会失败啊。所以他们第二次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说，那我们就在平原跟以色列人打仗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胜，因为以色列他们的神是三地神。就因为这句话啊，结果就让他们全军覆没啊。因为神界的先知就再一次告诉这个以色列的王亚哈啊，因为这个亚兰人说耶和华是三神，那么耶和华就要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啊，不仅是掌管三地，也是掌管平原啊。所以在平原上打仗亚兰人也是失败呢。这个时候这个亚兰人的王便哈达就来投降，而且以非常这个卑微的态度，所以说是前后转变非常的大啊。在这之前，这个便哈达是非常傲慢的啊，提出来的要求简直就是啊，就是非常的就是这羞辱人的要求啊，非常非常傲慢。然后就在打仗的两军对阵的时候，他还在那里饮酒痛饮，所以就是非常藐视和轻看以色列人， 也是藐视以色列人的神。但是当他失败了之后呢，哎，他又却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卑微的样子。但这个时候亚哈王就把他就放过了，并且跟他缔结一个合约。那显然这是违背神心意的啊，这是违背神心意。神是定义要除掉这个便哈达，就是这个亚兰人的王，定义要除的。但是亚哈王就违背神的心意，就不仅没有除掉这个亚兰人的王啊，甚至还跟他称他为兄弟啊，所以也是非常的不可思议。也就这个便哈达在这之前是那么的羞辱他，那么的羞辱他，居然这个亚哈在这个时候称他为兄弟。那有些人就会说，那这不就是爱仇敌吗？就是亚哈在这个时候不正好就是爱仇敌吗？就是耶稣说的我们要去爱仇敌，那他在这个上不就是爱仇敌吗？但是后来为什么神要刑罚他呢？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来思想，那到底什么叫爱仇敌啊？那么先知呢就来责备亚哈啊，就说他放过神定义要除灭的人啊，他放过了这个便哈达，那么呢他就要代替这个便哈达啊，以色列民就要代替这个亚兰人啊去面对神的刑罚了。好，这就是这个在这个先知来责备或者来宣告神对亚哈的审判之前先知还就是专门让他的两个同伴来打他那么第一个同伴就不愿意打他，他就说你打我，他不愿意打，结果他说好，那你不打我，你出去就要被狮子咬死。那他第一个同伴出去就真的被狮子咬死。所以这也是让很多人有很多疑问，他说怎么这样子呢？就是信靠神的人怎么能随便打人呢？而且都是好朋友啊，都是同伴啊，或者都是同学啊，怎么能随便打人？不打人难道还要被狮子咬死吗？所以这个也是让很多人有很多的疑问啊。那么到第二个，这个先知再一次说，就是你打我吧。第二个就真的打他，而且把他打得很重打伤打得很重啊。那么这个打人的反而没事一点事没有。后来这个先知就带着伤啊，把眼睛蒙起来，就去见这个亚哈王并且在就是宣告神对亚哈的刑罚之前，先知还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以他自己为这样的一个假设性的人物他举这样一个例子，就说如果就是他的长官要求他去看押一个战俘，一个敌人投降的战俘那么长官对他说，你如果让这个俘虏逃跑了，那你就顶替这个俘虏去接受刑罚后来果然他就让这个俘虏就逃跑，他自己就忙别的事情让这个俘虏逃跑，结果他怎么去面对这个长官呢？那么这个时候亚哈王就说，那你自己说的你自己定的，那就你就应该就是代替那个俘虏接受刑罚。后来先知就说那亚哈你就是这样的，你把神定义要除灭的人你放走了，那你就来代替这个神定义要除灭的人，你来接受神的刑罚，就这样。好，这就是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那么第一个呢，就我们看见就是亚哈王是非常邪恶的，非常邪恶在这个十六章列王记上十六章我们会看见圣经对亚哈王的总结是什么呢？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他是非常非常邪恶的王，但是神却居然让他两次大大的得胜，而且是以少胜多，大大的得胜。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上帝可以说不仅仅是许可他得胜而且是帮助他得胜，而且特别是差派先知 来指导他怎样得胜呢？一直到让一个邪恶的王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第一个呢，当然了，神不是要归荣耀给亚哈神是要捍卫他自己的名，捍卫他自己的名因为亚兰人过来攻击以色列人，他们是 藐视以色列人的神，特别是第二次，第二次再来攻击的时候，他说以色列人的神只是三地的神，啊，他不是掌管全地，他只是三地的神。结果神说，啊，既然亚兰人说他是三地的神，那他就要显明他是真神，他是耶和华，啊，所以呢，神借着亚哈两次击败亚兰人，不是为了归荣耀给亚哈王的，不是为了归荣耀给以色列人的亚哈王，而是要捍卫神自己的名，捍卫他自己的荣耀，啊，所以这个我们是要非常清楚。他们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两次提到是要让人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神宣告他自己，就是只有我是独一的真神，啊，所以这两次胜利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上帝要向所有人都知道，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亚兰人，无论是以色列人，都非常的清楚，只有这一位才是独一的真神。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啊，上帝为什么让邪恶的亚哈王得胜，啊，因为上帝要捍卫他自己的荣耀，捍卫他自己的名。第二个呢，就是神怜悯，还是怜悯以色列人，啊，因为亚兰人那样的来羞辱以色列人，践踏他们，啊，来就是非常无情残酷的去，啊，逼迫神的百姓。那么虽然以色列人民呢是背逆神，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都是拜外邦假神偶像，那么特别是亚哈，啊，带领全部以色列人去拜他那个王后耶洗别的那个假神巴利，啊，虽然以色列人都是背逆神，都是背约的，但是神依然怜悯他们，神依然还是怜悯他们，所以呢，神还是去刑罚攻击以色列人的仇敌，啊，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多么好，而是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么第三个原因，就是神依然给亚哈再一次来认识神的一个机会，或者说再两次，啊，认识神的机会。因为那个时候亚哈跟着他的妻子耶洗别，他是拜什么？拜假神巴利的。那么神就借着这两次的胜利，再次让亚哈知道，只有以色列的神才是独一的真神，除此之外再无别神，无论是巴利呀，无论是各样的假神偶像，都是假神，都是偶像，只有这一位才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呢，第三个原因呢，可以说就是依然给亚哈有一个重新来认识神，并且向神认罪悔改的机会，啊，或者是两次机会。但是非常遗憾，我们也都知道亚哈并没有这样，啊，亚哈虽然得胜了，虽然最后也听到先知对他的这个警告，但是呢，他只是心里郁闷，啊，他就走，他没有怎么样，没有像大卫那个样子，大卫有认罪悔改，啊，大卫也犯罪，啊，亚哈在这里呢，啊，他也是犯罪，啊，那么在这之前，也圣经让我们看到呢，他是带领以色列人拜假神偶像，也是做神所厌恶的事情，但是他跟大卫不同是什么？大卫当先知警告他，大卫就认罪悔改了。而这里呢，当先知去警告，啊，宣布神对亚哈的这种刑罚的时候呢，亚哈只是心里不高兴，只是心里闷闷不乐，但是他却没有认罪悔改，啊，所以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上帝虽然给亚哈一再给他有机会，让他重新认识只有神才是独一的真神，只有以色列的神才是独一的真神，巴利啊这些外邦假神都不是，啊，借着两次的胜利，那么亚哈其实都看见都经历，但是他却没有认罪悔改，啊，那么接下来呢，当然了，神让这个亚哈王打大胜仗，并不是因为亚哈王有什么好，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好，是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这也是因为神要借着他们的手去刑罚那个狂妄的亚兰王，啊，就是那种外邦人，他们太狂妄，太藐视以色列的神了。那么这几个方面呢，可以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上帝让邪恶的亚哈王居然能够得胜， 而且一再的得胜啊，大大的得胜。为什么是这样？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好啊，而是因为神的心意，神要为他自己的名来征战，上帝为他自己的名征战啊，神要守约啊，虽然以色列人是被约，但是神却是守约啊，神也怜悯人，怜悯亚哈，怜悯以色列人，给他们有再一次认识神的机会，或者好几次让他们再一次来认识神啊，不要再去敬拜那些外邦的假神偶像了。那么当然也是刑罚这个外邦啊，这种藐视神的狂妄的外邦人呢。那么最后呢，其实也让我们提醒哈，就是上帝让亚哈王两次大大的得胜，其实上这个胜利呢，给亚哈王带来了一个责任的。这个责任是什么呢？就是他应该去刑罚那羞辱神的那些狂妄的外邦人，尤其是那个君，就是外邦的那个王啊，亚兰王啊。但是他就把他放了。神让亚哈得胜，然后呢，神让这个他可以抓住啊，这个亚兰王便哈达。那么呢，他这次神就借他的手，要除掉这个神定义要除掉的这个狂妄的这个亚兰王啊，便哈达。但是这其实就是，亚哈王他应该履行的责任，神让他胜利了，他就应该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但是他却没有完成啊，所以这给他最后他带来一个很神对他一个重重的审判，就临到了这个亚哈身上。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求神啊，赐给我们平安啊，赐给我们得胜，是不是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啊？求神让我们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就是在仇敌面前摆设宴席，就是让我们大大的得胜了，是不是？让我们大大的得胜，去羞辱仇敌。但是这一切其实都伴随着我们要承担责任。那么上帝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就是在仇敌面前为亚哈王摆设了宴席，让他大大的得胜。他就带那么二百多个232个少年人，还带7000多个人，他就大大的得胜。其实这里为什么要特别提是少年人呢？少年人是没有战斗力的，大家不要觉得少年人都把他想成大卫那个样子，不是的。这里特别提少年人，就是说他们是没有战斗经验啊，他们是第一次上战场，没有战斗经验。所以当他们中午出来的时候，就是便哈达的那些亚兰人，他们探那个刺探看到这些少年人出来，他们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去活捉他们，就是他们非常的弱，非常的弱，这些人是可以活捉的，就是不用好像去跟他们殊死搏斗，不用，这些人就好像小羊羔一样，去了就可以抓的少年人。结果神就借着这个少年人让亚哈王大大的得胜，第一次是大大的得胜。这其实可以说就是在仇敌面前，在外邦人面前，让亚哈王大大的得荣耀，为他摆设筵席。但是这一切呢，其实亚哈王要完成神要他完成的任务，就是去除掉神定义要除掉的那个亚兰王便哈达。所以当我们去求啊，上帝你让我得胜，神啊你让我得胜，神啊你让我在外邦人面前，你让我能够为我摆设宴席，让我得荣耀啊，羞辱外邦。当我们这样去求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也都伴随着责任，要伴随着我们要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责任。那么上帝让亚哈得胜，上帝就要让亚哈去除掉神定义要除掉的人。但是非常遗憾，亚哈只是白白的享受了这个得胜，但是他却没有完成上帝让他完成的事情，他没有除掉神定义要除掉的人，他甚至与神定义要除掉的人啊去和睦相处，去缔结合约啊，所以这个是带来可怕，给他自己带来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所以胜利是带来责任的啊，我们不能只是想到求上帝让我们得胜啊，但是我们却不去承担 不去完成上帝让我们去完成的使命。好，这是我们看到邪恶的亚哈王他居然得胜了，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二个呢，这里面我们会看到有几位先知啊，到底就是第一次出现的先知跟第二次出现的先知是不是同一个人呢？有不同的说法。那么当然也有那个不肯打人的，不肯打人的那个呢是先知的同伴，他应该也是先知的同学他应该也是一个先知他是他的同伴有几位先知。首先我们会看到这里面显然有忠心的先知了圣经没有提他们的名字，完全没有提他们的名字这显然就应该是神所说的那7000个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当中的就是无名的先知，他们是专心服侍神他们并不是为了自己留名自己的荣耀，专心的服侍神。那么这个无名先知的出现呢，也让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信仰堕落信仰堕落，然后呢外部呢是强敌侵略，可以说是无论是从信仰上面还是从这个国家安全上面是一片的灰暗没有希望。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依然有神的先知来带领以色列人，来带领亚哈王，让他怎样的来明白神的心意，怎样明白怎样能够得胜。这其实就是让我们看见，就是即便是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一切都是黑暗的，一切都是没有希望的，但是神依然按着他的心意，按着他的计划在一步一步的去行神的计划不被拦住的。就好像这个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刻，这个亚兰人濒临城下了怎么办，有先知出现了。这是而且这个先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就是他就是神所使用的人真正需要被记得的就是神的名。那么先知的使命是什么呢？先知的使命就是要告诉人，你要知道只有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就是这句话，你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先知反复做的事情告诉这个亚哈王，你神已经把仇敌交在你的手中了你应该带领多少少年人，带领什么样的人出去你应该亲自去率队为什么要这样做？要让你知道只有神是独一的真神那么第二次让亚哈王就是要留心预备那么在平原征战的时候，亚哈王依然是大大的得胜，也是圣经也告诉我们，神说因为亚兰人说以色列的神只是三地的神，那么神说那就让他们要知道只有我是神就是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这就是先知的使命，先知的使命就是让万民都尊神的名为圣这就是先知的使命，最最重要的使命。那么这些先知的出现呢，当然也证明了也显明了就是神对以色列人尤其是对亚哈王这个邪恶的亚哈王包括当时那些悖逆的敬拜偶像的那些以色列人，一再的忍耐，一再的在他们当中兴起先知，让他们还有认罪悔改的机会，让他们还有重新来认识神的机会。但是非常遗憾，亚哈王和以色列人虽然经历了这么大的胜利，虽然见证了神的作为，但是他们都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我们会再来看亚哈对先知的一个回应，就是第一次先知对亚哈就说呢，你要带230名少年人出去迎战，而且亚哈说那谁来带领呢？那个先知就你亲自带领在这个时候亚哈是顺服了，所以这还是非常值得钦佩的事情，因为敌人是人数非常众多他居然顺服了，他居然亲自率领这一帮小孩子们出去迎战所以这也是非常值得钦佩的一个信心。但是很遗憾虽然在这个时候他表现出对上帝的顺服和信靠， 但是呢，他最终还是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啊。那么第二次，第一次胜利了之后呢，先知就对亚哈王就告诉他，你要留心啊，留心预备，你要自强。那么留心预备呢，跟上面说，你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啊，你要知道，跟这个要留心啊，其实在原文当中啊是同一个词。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真正留心？就是要知道神是神，这就是留心。啊，这就是留心。那不仅仅是指你要加强这个战备啊，你要做好战争预备啊，你要招兵买马呀，你要做好战争训练，不仅仅是指如此，不仅仅是做战争准备，而是要留心，就是前面说的要知道，要留心，要知道到底留心什么，到底知道什么，就是知道神是神啊，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啊。然后呢，要自强。自强就是心里的意见要刚强，要坚定。那是什么意思呢？你就不要再心怀二意了，不要一下子又去拜巴利啊，一下子又来敬拜以色列独一的真神，你就不要这个样子。你要坚强，你要坚定，你要不要再心怀二意，摇来摆去的啊！你要知道神是独一的真神，你要专心的敬拜他，侍奉他啊！这才是留心和自强啊！不仅仅是说你在这里要做战争预备，真正做战争预备很充分的是谁呢？是亚兰王，对不对？他们做了一年的战争准备，他第一次失败了之后，他回去之后他不甘心了，他们很认真很认真做了战争预备了，他们把那32个王全部换掉了啊，32个王就知道在那里挣钱喝酒，不知道打仗，换成什么？换成非常有作战经验的这种职业军人啊，来率领军队了。然后就是车补车，马补马，就所有的军备全部补充，他做了非常充足的战争预备。他们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是真的在留心和自强，是不是？他们第一次失败了之后，亚兰人第一次失败了之后，他们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奋发图治啊，他们就是锐意改革呀，他们把那些腐朽的那些官僚全部革除了，然后换上真正的精英军人，职业军人来作战，然后补充装备加强武装。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是在留心，也是在自强，但是他们这种留心自强跟先知让亚哈的留心自强是不一样的。先知让亚哈的你要留心，你要自强，就是让他专心专心的来信靠神啊，这就是先知对亚哈说的，你要知道啊，你要留心神是神啊，你要自强，就是你的心理意见要刚强，你不要一下子拜这个，一下拜那个啊。所以这两个战争预备最后的结果就分明了啊，那个只是在那里进行军事预备的亚兰王还是失败了，哪怕在平原作战还是失败。那么在这里真正的就是来认识神、信靠神的以色列人再一次得胜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今天碰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啊，碰到许许多多的仇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做预备，去面对困难啊，去做预备，但是最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信靠神，坚定的信靠神，并且认识他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对，好，那么我们也看见先知对亚哈最后的责备啊，因为亚哈把那个便哈达给放走了，那上帝定义要出的，他把他放走。所以这个呢，让我们想起圣经中的另外一个事件，非常的相像，是谁呢？就是扫罗王，他曾经违背撒母耳。神界的撒母耳对他说的，他把要把那个亚玛利王啊抓住和要杀掉的全部都要灭掉，结果这个扫罗王却没有杀这个亚玛利王，没有杀，把他放了。就在这里就跟这个亚哈王是一样的，这是什么意思？这其实都是藐视神的命令，藐视神的命令，然后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所以先知在那里就是 当先知要来警告亚哈之前，先知不是让他的一个同伴来打他吗？那个同伴不是不打不肯打吗？后来同伴出去被狮子咬死。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呢？啊，其实就是告诉人，就说你不可以用自己的意思去代替神的意思。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稍微说一下，为什么那个不肯打人的那个同伴下场就那么悲惨呢？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人不是普通人，这个人也是先知啊，他是先知的同伴，他们都是先知的学生，他们自己也是做先知的。所以那当这个先知说是神让他对他说让他的同伴来打他的，那么这个是出于神的啊。我们来看那处经文啊，你看35节，有先知的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对他的同伴说，你打我吧，那人不肯打他。所以我们会看见啊，首先这个先知跟他的同伴都是先知的学生，都是他们都是做先知的，都是先知，你知道吗？所以他们是奉神的命，奉神的命，就说你来打我。那这个人不肯打他，只可能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他没有听见神的命令，是不是？你听见了，我没听见，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他听见了，但他却不按神的命令行事，他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无论出于哪种情况，他都应该受罚。为什么呢？第一，他是先知，但是他却听不见神的命令，那你还是什么先知呢？你就要受罚，而且要重重的罚，因为你不可以再奉神的名去给别人说话呀，因为你说话别人认为你是先知说的话呀，但是你却又听不见神的声音，所以你当然要受刑罚。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如果你听见了神的声音，但是你却不按神的心意去做，那就更应该刑罚了，那就更应该刑罚了。所以无论是哪种情况，那么这个不肯打人的这个先知，他一定应该是受罚啊。所以当然这个刑罚是非常非常重。为什么这么重呢？其实就是告诫所有人，告诫所有人不要按自己的意思，乃是要按神的意思啊。所以说当彼得就是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的时候，耶稣甚至斥责彼得是什么？魔鬼撒旦啊，用这么可怕的话去斥责彼得，因为彼得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这个第一个不肯打先知的这个先知的同伴，他自己也是先知，结果他被重重的刑罚了，就是因为他体贴人的意思，他不体贴神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呢，其实亚哈也是这样，亚哈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啊，因为这个便哈达是神定义要灭绝的人，他却把他放了。他为什么把他放了呢？他可能啊，就是出于很多很多他的考虑啊，就是要缔结睦邻友好关系啊，啊，要怎么怎么样啊？看上去呢，他的这个做法好像非常有效，好像就是仅仅在那里缔结一个合约，他把以前这个亚兰人抢去的诚意，他全部都收回了，是不是？又没有打仗，又没有流血，又没有怎么样？哎，这个亚兰人把很多的诚意又还给了他们，然后两国呢又有一个和平的关系，看上去结果不错呀，但是却违背了神的心意。所以这里其实就是提醒我们，不可以以人的意思代替神的意思啊。一个就是那个不愿意打人的那个先知，一个就是亚哈王，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意思代替神的意思，结果都受到神的刑罚。好，这就是今天这个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简单的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哈。第一个就是列举圣经中悖逆神的恶人得胜。那么亚哈王是一个了，我们今天看到亚哈王是一个，他是邪恶的王啊，但是他却得胜了，神让他得胜啊。那么圣经中还有没有这样的事例啊？恶人得胜。那么呢，当今世界上有不信神的恶人，这个加引号啊，加引号啊，不信神的人，他们得势的势力啊，成功啊，得势的势力有没有？我们可以列举一下，一个是圣经中的，一个是今天世界上不信神的人啊， 他们都成功啊，都得势啊，有没有这样的事例？那么讨论神许可他们成功得胜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应从中学习怎样的功课？第二个，列举圣经中人看为是善举，是好行为，但是神却认为是恶行，这样的人物事例。比如说亚哈王在这里，他与仇敌缔结和平条约，看上去很好啊，也没有继续打仗，很多失去的领土人家都还回来了，然后两国达成了一个和平的关系，关系有没有得到破坏？好像很亲密的样子，两个王好像又是兄弟，好像很亲密的样子，但人看去，这个还是不错，但是神却认为这是非常有罪的行为，因为上帝要定义灭绝的人，他却把他放了，还称他是兄弟啊。那么今天现实有没有类似的现象？就是人看为是好的，但是神却看为是恶的啊。那么请举例说明。第二、第三呢？亚哈没有促使神定要灭绝的，反而与其友好相处。列举在当今教会和基督徒当中存在类似的现象，我们应怎样应对？就是神定义要灭绝的，我们没有灭绝，我们还跟他友好相处。当时的亚哈就是这个样子。那今天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我们可以来列举一下，然后我们来思考，我们该怎样来面对这样的现象。好，对这几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前面的椅子摆一摆，围成一个圈，一起来分享讨论。
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列举圣经中的悖逆神的恶人得胜和当今世界上不信神的恶人得势的事例，讨论神允许他们成功得胜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应从中学习怎样的功课。我们分享到恶人得胜在圣经当中的例子，就是在出埃及记一开始就记录了，在摩西出生的那个时代，法老杀死了很多以色列的婴儿。我们也分享到马太福音一开始记录的，当主耶稣降生的那个时代，希律王杀死了很多婴儿，看起来都是恶人得胜了。然后还有保罗，他在信主之前做扫罗的时候，他逼迫基督徒大大的得胜，斯提凡甚至于也是在逼迫当中被杀的，殉道的。那在现代的例子，我们分享到当希特勒的时代，基督徒彭克利一家，他们来就是藏匿被逼迫的犹太人，后来纳粹抓住了他们一家，把他们下入监狱，他的姐姐甚至于死在其中。我们也看见说穆斯林国家逼迫基督徒常常大遭逼迫，这也都是看起来似乎恶人得胜的例子。那么我们分享到说神允许恶人得胜，神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试炼熬炼神儿女的信心，让神的百姓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看见还有一个目的，我们在《使徒行传》里看到，当保罗信主之前，当他逼迫教会的时候，神就借着这样的大逼迫，让信徒、让基督徒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传扬福音。我们也看见，当主耶稣基督被罗马的巡抚比拉多还有大祭司钉十字架的时候，看起来似乎恶人得胜，但是神使这样的一件事情来让神的救赎大功得以成就。所以我们基督徒应当学习顺服神旨意的带领。我们看见神允许万事发生，互相效力，叫我们学习信靠神，跟随神的带领，向主忠心。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记得自己家中有一本小册子，讲到殉道士的血，里面写的内容是中国近代史的各样的教案，就是在义和团的全匪之乱的时候对宣教士的逼迫，许多的宣教士殉道的见证。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不仅仅是说这样的一个殉道史，就是在戊戌变法的时候，谭嗣同也说到，就是为革命牺牲需要牺牲的话，就从他开始，连一个世俗的变法 都有这样的一个牺牲精神。那么我们作为被基督宝血所赎买的儿女，作为他的门徒，我们也要效法主，有一个为主受苦的一个心智，甚至于为主殉难的一个心智。当今的世界恶人得胜，我们看见说在30年代，我们看到过一个真实的一个事情，一个记录，就是红军的方志敏，他在他所谓的革命非常艰难的时候，他在30年代绑架了宣教士施达能一家，后来他们一家都除了他的小婴儿后来活下来了，他们夫妻都死了，绑架是为了赎金，来支持他们的革命。红色的教育把方志敏这样的人塑造得非常的伟大，但是历史的真相却显出了另一幅图画，就是神的百姓，为了主的缘故效法主来，为主殉道。我们也看见在旧约犹太国灭亡的时候，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似乎恶人得胜了，但是他们被掳巴比伦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带来了以色列人的属灵的复兴。后来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把自己分别为圣，一直到后来当以色列民他们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候，立定心志单一的跟从主，所以后来他们建圣殿、建城墙、断绝罪，重新回归到对神的委身当中来，这都是神的美好的心意。第二题，列举圣经中人看为是善举但是神认为是恶行的人物事例，当今现实中有类似的现象吗？请举例说明。我们分享到一个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圣经当中人看为善举神却认为是恶行的，就是彼得拦阻主耶稣去耶路撒冷钉十字架。在彼得和周围的人看来似乎是善举，好像他非常的在意，不愿意主耶稣受苦和受死，但是主却斥责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这就是神看为是极大的恶行，甚至斥责他为撒旦。我们也看到说，新约的时候，在使徒行传里面，亚拿尼亚他们夫妻只捐了一部分的钱，但是他却说是捐出了所有，后来也被神所刑罚。在人看似乎他也捐了一部分，但是事实上神说，神借着彼得来定罪他，是欺哄圣灵的。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很多欺哄圣灵的事情，有很多的人他并不是真正的跟主耶稣基督建立了一个生命的关系，他只是宗教徒，只是挂名的基督徒、文化的基督徒，所谓的父母信主，所以我也是基督徒，我圣诞节也去教会，说我也是信徒。事实上这样的如今挂名的基督徒太多了，在人看好像是非常好的，他承认他是基督徒，但是事实上在神看这是没有用的。我们也看见圣经中记录了一个人，就是乌撒，当大卫的时代，他们用牛来抬约柜，牛车来抬约柜，这本身就是已经是错的，因为约柜是应当用利未人的肩来扛的。但是用牛车来拖约柜的时候，牛失前蹄，乌撒伸手扶住约柜，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乌撒伸手扶住约柜，在人看是为了挽救约柜、保护约柜，但是却被神击杀，因为在神看他僭越，似乎要帮助神，这是被神所看为是恶行的。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教会，他们有些人来到教会只是为了心里舒服，觉得说如果你还讲罪讲认罪悔改让我不舒服，那么教会当中就很多教会渐渐的就不再讲罪的问题了，不再讲悔改了，只讲一些让人舒服的鸡汤，教会似乎很兴旺，但是却没有真正的让信徒信福音、悔改信福音，而是听了一些的故事或者是做了一些的活动。所以我们看见说所谓兴旺的福音，有一些教会看似兴旺，但是却没有真正的传讲悔改的真理。那么牧者在各样的丑闻当中一旦倒下来， 教会也就散了，因为没有真正的认罪宣讲、认罪悔改的信福音的真理，那么没有一个真正的根基，所以坏树结出坏果子，它也结不出好果子来。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些教会，牧者很容易出现一些丑闻，因为没有一个认罪悔改的这样的一个教导、真理的教导和操练。会众也是如此，把注意力集中在各样的活动、各样的心灵鸡汤、或者各样的神迹奇事、各样的成功发财这些上面，没有真正的把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救恩真理上，那么就结不出好果子来。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刚刚过去不久的万圣节，很多家长甚至于基督徒家长认为这是很可爱的，让孩子穿得非常的有趣，然后吃到很多糖果，为什么要让小孩子失望呢？我们有弟兄分享，他的同事就是这样认为，为什么要让小孩子失望呢？如果小孩子敲门他得不到糖果，让他失望，这岂不是不善良吗？那么我们看见说，在人看为是善举的，就是不要让孩子失望，但是在神看却是恶行，因为这些人让孩子失丧，让孩子的灵魂失丧是更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孰重孰轻，是我们要照着神的真理来看清楚的。第三题，亚哈没有处死，神定义要灭绝的，反而与其友好相处，列举在当今教会和基督徒当中存在的类似现象，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我们刚才分享到的类似万圣节这样的例子就是这样子。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对罪，对我们应当致死的罪，却就是和平相和睦相处，我们对于那些神所看重的，我们却轻轻忽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应当警醒的。所以我们在刚才在分享第二题的时候，也就事实上我们也同时讨论到了第三题，我们对于神定义要灭绝的，就是我们的老我，就是我们的罪，我们是一定要灭绝的，要将它致死的，我们不能与其友好相处。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